动机不是一句想开点就能解释的意志品质。这期对谈借神经病例和实验，拆开想要、愉悦、努力、启动与坚持，也说明注意文化和长期目标怎样改变，我们最终会不会行动。冷漠病例揭示动机回路。先认识一个30多岁的金融从业者 David。 大约15年前， Masoud Hussein 开始研究他的变化。这个原本工作社交都很积极的人，后来失去工作和住所，不申请福利，整天坐着等待朋友照料，洗澡也要别人提醒。奇怪的是，他不悲伤，不绝望，抗抑郁药也没起作用，他仍觉得生活不错，期待好事发生。他想听音乐，却觉得接线摆音箱所需的五分钟不值得那份愉悦。也就是说，喜欢一个结果不等于有动力支付启动成本。 Hussein 在节目中把 David 的两处微小卒中描述为涉及腹侧纹状体，但同一病例的论文把病灶定位在基底神经节内的双侧苍白球，后者是更可靠的解剖定位。节目还把73慢类基底神经节追溯到约3亿6千万年前，相关比较文献通常追溯至5亿6千万年以上。较稳固的结论是，这套古老系统会把目标信号接到行动上。 David 不是不会动，别人叫他洗澡他就能完成，缺的是自发启动。实验也发现，冷漠者愿为高奖励努力，差别主要出在低奖励，他们更常觉得不值得。多巴胺是这条回路的重要地质。 Hussein 在节目中回忆左旋多巴没有改善 David， 病例论文则报告左旋多巴对冷漠有部分中度改善，但没有改善奖励敏感性。直接刺激 D2 D3 受体的 Ropinirole 效果更明显，约三个月后他开始洗澡、理发、穿西装，找到工作，也开始新恋情。这个罕见病例说明冷漠可以有明确生物学基础，并不等于抑郁。类似回路受损也可能出现在卒中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和多发性硬化之中，这时有没有欲望和能不能把欲望接成动作成为两项不同判断。奖励、成本与行动门槛。库散把连接基底神经节与额叶的中脑边缘回路看作多类动机进入行动系统的共同通路，不过上游价值计算分散在不同脑区，因此有人工作动力极强却回避社交，也有人社交冷淡却保持认知好奇，不同领域可以分离，最后才汇入同一套启动系统。人也能有意识地反思时间和努力究竟该投给哪个候选项。假设一天有约20件可做之事，大脑不能同时执行，只能比较预期奖励，再扣除身体、认知、社会和情绪成本。每个行为都像要跨过一段激活能，学习新语言对一个人像高山，对另一个人只是小坡，既往经验会改变坡度。牛津学生实验发现，较冷漠者仍肯为高奖励出力，却较少接受低奖励。更反直觉的是，他们只做选择时，腹侧纹状体和内侧额叶活动反而更高。研究者解释，同一个决定对他们可能更耗脑，而思考成本又叠加到行动成本上。节目以 Lauren Case 为低激活能的例子，快速做实验，淘汰无效分子，马上试下一个。降低门槛有两条路，一是拆小任务降低第一步成本，二是重塑奖励。MIT 实验室同事会把讨论中的点子立刻变成实验。帮我挂画若改成教我怎样挂画，教学的意义也能让同一任务更易开始，而一旦开始，行动本身往往会产生继续向前的拉力。规划、努力感知与强化学习，艰苦训练不会自动把动力迁移到所有领域，体力透支可能降低后续工作意愿，新奇或强奖励却能迅速改写状态。更可靠的办法是提前规划一天或一周，减少每到一步都重新决策。面对三个月项目，经理可以拆成连续的如果那么任务，并在第一阶段完成时及时反馈，入口具体了，激活门槛下降，小胜利又提供下一步奖励，实际工作量常常小于预想的努力。节目设想保持自行车阻力不变，只改变虚拟山坡看起来有多陡，以检验努力感知。学探戈时，人也可能先被找老师、开车上课和领舞尴尬压住，而真正练习并没有想象中沉重。马拉松运动员 Ken Rideout 看到对手回头就选择加速， 对方显露疲态，会让自己主观上得到助力，同时抬高对方门槛，物理负荷没变，任务框架却改变了表现，结果还会回写未来。一本耗费巨大但成功的书会提高继续写作的预期价值，失败则形成惩罚信号。强化学习，让大脑在下次排序候选行动时贬低糟糕选项，提高成功选项，同时也可能探索新奇、显著但结果未知的路线。多巴胺既参与当下值不值得的判断，也参与从过去结果中学习。人始终在利用已知价值与探索未知可能之间权衡，反馈因此既是结果，也是下一轮行动的输入。坚持、失败归因与野心差异。跨过一个门槛后，人当天可能更容易继续做别的难事，但真正可迁移的是我能投入努力，不是小提琴、语言或运动的具体技能。那些任务仍在不同脑区计算自己的价值，再汇入共同的行动通路。动机不只是开始，还包括坚持和完成。节目用砍柴挑水提醒我们，如果只等热爱降临，可能永远不开始。先把必要工作做好，也能培养付出努力的能力。失败则要限定范围。主持人童年学乐器失败，却没有因此断定所有努力都会失败。把一次受挫泛化成我什么都做不好，会压低动机，靠近抑郁中的广泛负性评价。但完全忽视失败，也会让人重复无效选择。更好的组合是让结果修正具体策略，同时把曾经投入过的努力保留为可迁移经验。这也说明冷漠和抑郁可分离，也可共病。有人冷漠却快乐，有人悲伤绝望仍继续行动，也有人两者兼有。行为多少和成就高低都不能直接推出自我评价。至于野心，节目认为分布本来就很广，成长环境、早期成功、同伴文化与社会角色会塑造尝试能否成功的预期。对谈还提到，从青少年后期追踪到60、70多岁的哈佛衰老研究，人生结果复杂，高成就不必然幸福，低外显野心也不等于失败，社会也可能需要不同动机风格的人。自我如何被大脑、行动与关系重塑？谈到迷幻药时，Husson 先声明自己不是专家，只提到有新兴研究考察其对快感缺失的影响。更稳固的结论来自疾病和临床，药物、激素变化、卒中、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创伤性脑损伤都可能改收认知、动机与人格。自我因此不像固定核心，更像多个脑功能模块互动后的涌现结果。节目借 Marvin Minsky 的心智社会做比喻，身体所有权和第一人称行动感提供连续性，记忆、信念、关系和长期身份则不断更新我们是谁，学生、教师、配偶等身份，不是换个标签就生效。真正塑造人的是持续研究、教学、照料和履行承诺。拥有博士学位这个名称本身有限，长期做那个角色要求的事，才会反过来改变自我。社会联系和目的感与更好的健康、较低痴呆风险相关，节目把它们作为研究中的关联，而不是保证。随着年龄增长，主动维持关系和有价值的活动，可能支持认知与自我连续性。David 也提醒我们，洞察并不足以越过回路限制。恢复后的 David 很难理解自己当时为何连小事都无法开始。另一位患者知道自己改变了，仍不能靠自责恢复动力。经颅磁刺激暂时干扰运动系统时，人想动，手指却不听使唤，移开后又能动。主观意愿和神经系统能否执行本来就是两个层面，所以改变自我更像持续做新事情，而不是宣布一个新标签。行动会反过来塑造身份。多巴胺驱动追逐而非享乐，可卡因、安非他明和躁狂相关状态可能带来想法与行动过多，却不一定更有同理心。节目把甲基苯丙胺状态和躁狂描述为高度自我中心，不断朝下一件事推进。从尼古丁、酒精、海洛因到可卡因、安非他明，几乎每类成瘾药物都会劫持通向额叶的多巴胺动机回路。回路低效会冷漠，过度运转会高度动机化，但多巴胺不是唯一因素。最重要的区分是想要不等于喜欢。多巴胺参与追逐目标获得结果后的享乐，却不是由他借导。 人可能已经不喜欢刷屏，却仍不停地刷，停下还觉得浪费时间。嘉宾同时提醒，现有证据不能有力证明每次刷取都会反复产生多巴胺。早期 PET 电子游戏研究看到复测纹状体释放多巴胺，却难分清信号属于追逐任务还是得到结果的愉悦。多巴胺除参与身体运动，也可能参与把思想和行动推向下一步，赌博、点赞和新刺激用不确定结果把人推向未来，持续调动追逐而非满足。理解平台安排的奖励游戏，能帮助我们区分主动创造与被动追逐。帕金森病也把动机与动作活力连在一起，火灾等强激励有时能让患者突然快速行动。在快速眼动实验里，提高奖励会加快眼动，再增加多巴胺，速度还能上升。这说明动作少不一定只是不能动，也可能是动机信号不足。多巴胺在其他脑区还参与抑制控制，所以它也会影响启动、停止和冲动。这种区分避免把快感和驱动力混为一谈。从价值选择到有限注意，多巴胺系统高度受学习影响，过往经验和文化共同定义什么值得追求，家庭与更大群体会传递目标和价值，个人也通过养育与行动反向塑造文化。胡散说，在拥有选择权后，他会问一项工作到临终回看是否仍有价值，但他承认处在生存压力中的人未必有余裕谈抽象目的，也不是人人都能按长远价值选工作。必要劳动同样能带来满足，砍柴、挑水完成后本身就是回报，选择越多越要谨慎分配长期投入，注意问题也由此出现，注意可转向外部感觉，也可转向内部思想。大脑不可能保存并深度处理所有输入，节目用每分钟数 TB 做数量级比喻，于是建筑碎片坠落会自下而上抓住注意，在繁忙车站寻找穿红裙的朋友则靠自上而下目标筛掉无关人群。外部刺激和内部念头竞争同一批有限资源，一次可能只能高质量处理极少数对象，甚至一个。听讲座时突然盘算晚餐，就是内部思想赢得竞争，威胁靠显著性取胜，找人靠目标模板取胜。空间忽略等神经病例也让研究者看到外部世界和内部自我是怎样被选择性建构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闭眼时内部体验更突出，睁眼后两类信息仍会来回切换。前面是20个候选行动竞争，现在则是感觉与思想的候选表征竞争，底层都受有限容量约束。工作记忆、刺激物与 ADHD 边界，内在杂念会吃掉注意和能量。有些高效者完成决定后能压低内部噪声，把资源完整交给当前任务。 Carl Disseroff 每晚用1到2小时强迫自己以完整句子思考。写作和流程图则能把负担外置。工作记忆有限，同时保留15到20个方案会比只留2-3个方案降低每项信息的精度。有人习惯广泛枚举，有人迅速收窄路线，这是思维风格差异。高唤醒媒体和有声书有时也被用来逃离内部思考，而不只是因为内容诱人。多巴胺对工作记忆和表现可能呈倒 U 型，低基线者提高一点或有收益，已在峰值附近者继续提高反而变差。所以 Adderall、Ritalin、咖啡因和尼古丁不是人人适用的增强剂。节目口述称，全球约90%成年人喝含咖啡因饮料，尼古丁带也可能从1个增到3个、8个，甚至1罐。依赖形成后，继续使用可能只是维持常态，而非继续增强。植物生物碱的悠久使用史也显示文化与神经化学彼此塑造。Hussein 说明自己不是 ADHD 专科研究者。节目认为 ADHD 可以是真实临床问题，同时也可能过度诊断。注意位于连续谱，诊断要看病史、测试和持续的学习或社交损害。儿童期表现也不一定延续到成人。二战雷达员长期等待罕见敌机也会漏检或误报，说明健康人同样会警觉递减。ADHD 的反应变异可能更大，但遇到真正感兴趣的任务又能高度集中，显示注意和动机耦合。除额顶网络外，基底神经节也可能参与工作记忆与动机问题。长期目标、时间折扣与阶段胜利，做咖啡是高成功率、及时回报的行动，读博士却可能要4到6年，长期关系和事业也充满不确定。 节目因此区分短期奖励、努力计算和跨年计划、基底神经节为具体行动提供驱动力，长期规则、规划和执行控制更依赖额叶，五年目标不能只用一次短时选择实验来解释。时间折扣是在较小的近期奖励和较大的远期奖励间取舍，例如一周后的普通回报与一年后的更大回报，不同人的折扣程度差异很大，有人愿意等，有人偏爱眼前。节目明确说，背后的神经科学机制仍未充分解释，所以描述现象不等于已经掌握改变长期耐心的按钮。把五年目标拆成阶段胜利，可以让遥远回报变成当前反馈，也让成功通过强化学习提高下一步价值，但每个阶段也会增加一次失败的机会。如果把局部受挫写成我不行的总叙事，工具就会反噬动机。主持人建议把成功吸收到我能做困难之事的自我概念中，同时承认这带有主观建构。更完整的链条是额叶维持方向，基底神经节推动当下行动，阶段结果再更新价值，成功不必神化，失败也不要泛化，阶段目标还要把失败留在具体节点，不让它污染整个长期身份。同样，小胜利应服务于下一步，而不是变成自满的终点。阿尔茨海默病理早期信号与知情选择。阿尔茨海默病理不等于临床痴呆。尸检研究发现，一些终生没有痴呆的人死后仍能看到淀粉样斑块、套缠结和神经元损伤。节目给出的比例约为 20% 到 30%。于是，问题不只是有没有病理，还包括为什么有人能承受。认知韧性可能与生物学、心血管健康、运动、代谢、烟酒习惯以及社会联系、好奇心和目的感共同相关。嘉宾认为这些心理社会因素的重要性可接近身体健康因素，但他们如何影响脑生物学仍在研究。阿尔茨海默病是痴呆的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也可能先出现行为变化。节目讨论的研究里，自曝冷漠较高的健康老年人后来发生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约为其他人的两倍，淀粉样蛋白和套可能在认知主诉前10到15年以上累积，形成潜在窗口。运动、社交、地中海饮食和心血管健康被列为可能支持韧性的因素，不过冷漠筛查能否可靠识别病理尚未证实。抗淀粉样蛋白单克隆抗体在早期确诊者中只显示较小病程影响，更早使用是否更有效仍待验证。早知风险也会带来焦虑、可行动性和公平问题。全身 MRI 可能发现救命异常，也可能发现无关白点或生长物，引出更多处置。节目以亨廷顿病基因检测做类比，是否想提前知道没有统一答案，应在充分信息下由个人选择，而检测和后续解释的机会也会受经济能力影响。神经治疗从免疫疗法走向精准地药，嘉宾回顾约30年的变化。从前多发性硬化复发时主要方案是类固醇，如今已有多种免疫疗法，选择多到需要高度专科化，这些治疗改变了患者生活，也改变了疾病造成的残疾状况。他提醒我们，曾经工具稀少的神经疾病也可能随着机制理解和临床试验出现根本变化。多发性硬化的历史还说明，选择扩大本身也会带来更精细的患者分层和专业判断。帕金森病深部脑刺激是另一个例子，它起初是有感染出血风险的开创性手术，后来却显著改变了部分患者的生活。把它用于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关键不是简单复制，而是找到正确刺激靶点，并确认收益超过风险。过去的成功只能证明局部回路干预有潜力，不能预告每种新适应症都会成功。局灶神经药理治疗则试图减少全身或静脉给药的毒性和其他副作用。逻辑很直接，如果药只到需要的脑区，就能减少非目标组织暴露。血脑屏障让这件事困难，但节目提到牛津等地团队使用聚焦超声，在预定给药位置局部开放屏障。未来路线可能是先找准疾病相关脑区，再把干预精准送达。它仍需要严格的靶点选择、安全控制和临床验证，却代表从全身给药并承受副作用，走向在正确位置递送正确治疗。注意训练、 环境减负与无功利爱好，人在某个视频游戏或训练任务上会进步，但迁移到其他活动的证据有限。卒中后，注意训练也有同样的领域特异性，练熟任务不等于普遍提升注意能力。与其等待底层能力被整体抬高，更现实的是减少环境中的竞争者。环境设计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直接减少竞争的策略。主持人借小鼠育种说明，人类世代选择太慢，不能指望自然出现一批极端高注意个体。工作时开着邮箱让通知不断进入，或处于持续噪声中，都会制造竞争刺激。关闭邮件，降低噪声，移走同时争夺资源的对象，可以让原有注意重新显现。主观上觉得更专注，可能只是自己不再允许其他刺激获胜，并不代表神经系统上限突然提高。注意经济也未必要占据全部注意，它可以把资源分散到一组可变现对象。戏剧性、高唤醒或让人麻木的内容很会抓人，但更重要的是注意最终被分配到哪里。专注和艰苦工作都有成本，人要在单点深挖和广泛探索间选择。 Husan 喜欢健身，也喜欢画画，大约半小时的绘画能让他暂时离开工作和家庭角色，作品不必达到博物馆标准，价值就在过程本身。这种无功利爱好不追职业奖励，也不追平台的可变回报，而是把有限注意主动交给内在愉悦，